千错万错都是外面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都没有错，我很衰。我去碰到这个人，我不去碰到这件事情，是不是？是不是都这样子？然后做諮商的时候，是不是讲鬼拖拉骨、陈芝麻烂谷子，通通翻出来，然后每一个都做连结，然后被靠背你，好像自己是多委屈似的，讲起来都对。结果呢？开启你的精神天赋，他讲什么？你就不停的在那个旧的故事里面复制贴上拷贝，复制贴上再拷贝，好，那你身体里面就永远流窜着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化学物质，久而久之上瘾，没有它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那结果呢？你的专注力，因为你的感受是这样嘛，你是被害者嘛。那它就影响你的这个观念跟想法，那结果在现实面你就到处找类似的东西来合理化嘛，就假啦的，真的哦，真的坦白说，学到现在哦，真的啊，这就假啦的啦，都是自己搞死自己，而不自知，而不肯承认。那不自知又不肯承认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改呀、啊。那就永远在这边哈，隔了沉沦也好，轮回也好，就永远没完没了。那听到没有？好，来，接下来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自主神经。自律神经，好，来，自律神经是从脑延伸出来的周边神经系统，负责在脑与内脏平滑肌腺体之间传递讯息。好，又把这个自律神经讲得更仔细了哦。自律神经，它是属于周边神经，看到没有？这句话第一句话怎么说？自律神经是从脑延伸出来的周边神经系统，看到没有？来，各位，其实我们身上所谓的周边神经啊，很简单，一个人假设中风，是不是我们叫半身不遂？对不对？人台语讲一脚一手嘛，一脚一手安那，袂叮当嘛，无力嘛，或者是没有知觉嘛 ？OK， 好，来。各位，无力是他没有办法操作，对不对？我想动而动不了，这个叫下行神经。我的头，我的脑下命令要动右手，是不是脑是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我右手动不了，脑有没有下命令？
有。
但是这个命令下得来吗？过得来吗？过不来。为什么？因为中间中风了。往下的这个叫做运动神经，这样听懂没有？下行的叫运动神经、啊、那我捏你会痛吗？那中风的你捏它，它不会痛吗？捏是什么？上行，这样听懂没有？所以运动的下行跟感觉的上行都是周边神经，这样听懂没有？好，来，那它其实是一个名词上面的对应的哈、哦。来，这个地方我擦掉，嘿。这个名词是什么名词哈、哦？中枢神经跟什么？我们叫做末梢神经，或者是这边叫的叫做什么？叫做周边神经。一样的意思。那中枢神经有两大部分，脑 OK， 这个脑包括大脑、小脑、眼脑，什么 都算、哦、另外脑往下延伸叫做什么？脊髓，这样懂吗？这叫中枢神经。那末梢神经，就脑来说，脑神经延伸出来的 有十二对，十二对。我们的听是第八对。来，听过颜面神经麻痹没有？
有。
颜面神经麻痹是第七对。听过三叉神经痛没有？三叉神经是第五对，懂吗？我们的脑延伸出十二对的末梢神经，这十二对末梢神经各有对应的功能。有兴趣的自己去 Google， 我只举最简单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懂吗？听力第八，天旋地转，听过梅尼尔氏症没有？也是第八。啊，半边脸，像那个上人，实际的上人，好、哦，还有魏应冲，好、哦，你们看到他的脸是歪的，那个叫颜面神经麻痹，俗称小中风，那是第七对。三叉神经痛，牙痛有没有？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那是三叉神经是第五对。我先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不可以？好，到了胸椎，有几对？三十一对。在开启你的技能天赋，我们不是给各位一个数字吗？叫八十二五五一嘛。颈椎八对，胸椎十二，腰椎五，肩椎五，尾椎一嘛。那胸椎特别，我们刚刚讲胸椎的这个骨头有几？有七，但是它的神经有多少？有八。这样听懂吗？好，这所谓的末梢神经就是这个。那这边提到的是什么？自律神经，有没有？其实自律神经它也是属于周边神经，它是从脑延伸出来去控制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中风的例子，它是去控制什么？我们的髓翼肌，髓翼肌，懂吗？我可以打你，我可以踢你，是我可以随意的嘛？这叫随意肌嘛？这是往下走的嘛？叫下行嘛？那我是不是有冷的感觉，有痒的感觉，有痛的感觉，有你摸我的感觉？好，我摸圆的，我知道是圆的；我摸毛的，我知道是毛的。这种是往上走的，叫上行嘛？这样听懂没有？那每一个部位都有不一样的神经的对应啦。打个比方，我今天假设大拇指麻掉，跟我的小指头麻掉，在颈椎上面的病变是不同层。这样听懂没有？因为它的对应的神经不一样。大家听懂吗？好，这阵子很夯的叫做什么？是不是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是不是叫皮蛇？好，皮蛇是什么？我在这边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当你曾经小时候，或者是这辈子曾经得过水痘，你假设曾经得过水痘，这个水痘好了以后，这个病毒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潜伏。它潜伏在哪里？它潜伏在神经节、神经根，就是我们脊椎的这个神经根。好，还有那个脑的十二对、三十一对的神经根。之前博士不是在2017年，
对，
眼睛吗？有没有？啊，2017年那个时候很严重，几乎要失明嘛。就是他的带状疱疹，他所延伸出来就是第二对视神经的附近，好，或者是第五对那个三叉神经，好，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这样子，懂吗？所以那个带状疱疹，有人长在手，有人长在脸，有人长在腰，有人长在腿，对啊，胸都全身都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他在不同的神经节潜伏，这样听懂没有 ？OK， 好，那叫带状疱疹。好，那你想想看，带状疱疹现在已经在你身体里面住着，你打疫苗有用吗？来，自己去想，自己去想。好，打疫苗的功能是什么？来打个比方，我们出生是不是打小儿麻痹疫苗？是不是就不得小儿麻痹？对不对？好、哦、啊，打德国麻疹是不是就没有德国麻疹？哦，那低头皮主流基本上都没低头皮了嘛。哦，那年轻一代的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低头皮的、啊。哦，就是腮腺炎呐、 它也是病毒嘛。好，那小时候我都得过啊，就是拿那个什么那个蜜蜂窝去弄米酒，搞搞病嘛，我都搞鬼啊，哎呀、啊，腮腺炎啊。好，那个疫苗的功能，它的目的是你还没有得之前，我先打，让你产生抗体，之后再碰到你就不会发病嘛。好，那带状疱疹是什么？你身上有没有这个病毒？好，这时候叫打疫苗。好，那你去接受，那我也没话讲。你要是对这种论述你买单，我没话讲。这样听懂没有？可不可以？
可以
哈。好，来，那你看哈，我们来讲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系统，哈，它也是所谓的周边，也就是说，它是从上面往下走在控制的。它控制什么？控制内脏，控制平滑肌。好，平滑肌就是内脏肌肉啦。那我们运动的肌肉叫横纹肌啊，这不一样哦。横纹肌跟平滑肌不一样哦。横纹肌是你可以控制的，平滑肌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肌肉，对不对？谁来控制？自律神经系统来控制。来，这么说好了，你的胃会不会动？
会。
你的肠子会不会动？
会。
你的胆囊会不会收缩？
会。
好，它上面是不是都有肌肉？它上面的肌肉通通都是平滑肌，你控制不了的肌肉叫平滑肌，你控制得了的肌肉叫做横纹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解没有？好，来，所以你看哈、哦，自律神经系统它控制什么？控制内脏，控制平滑肌，还有控制什么？腺体。你有没有唾液腺？你有没有胃要分泌胃液？分泌胃酸？有没有？你的胆囊有没有分泌胆汁？哦，你的胰脏要分泌很多消化的东西来消化蛋白质、消化脂肪，这样听懂没有？这些腺体也是自律神经在控制，这样听懂没有？包山包海啦，除了运动跟感觉是你可以有掌握的以外，其他通通都是他啦，这样了解了没有？好。即使我们睡着了，它仍不断的发挥作用，随时影响心跳、呼吸、腺体、器官的运作。来，看到、哦、你睡着了会不会呼吸？
对。
这个时候呼吸是谁在操作？自主神经系统在操作。好，那现在你醒来了，你在练呼吸，你在练憋气，你在练长吸短吐、短吸长吐，随便。你有没有在控制呼吸？有。所以呼吸它很有趣，呼吸它是你可以让它切换到 auto， 你不理它，或者是你把它完全 take over， 我来控制它，所以它是身体唯一一个可以拿来做这样操作的功能，所以它是身心整合，甚至于可以说身心灵整合的一个门户跟跳板跟钥匙，懂吗？借着控制呼吸、调整跟掌握呼吸来达到身心整合，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什么？呼吸为了疗愈，疗愈什么？疗愈身体，疗愈心理，然后进而跟灵性的自己做连结。这样听懂没有？懂哈？好，来，再接下来哈。我们好好的把这个自律神经做个详细的介绍。当我们遇到危机，瞳孔会放大，口水分泌会减少，呼吸道会扩张，心跳加快，肠胃蠕动降低，血糖上升，肾上腺素分泌，排尿受到抑制，直肠也会紧缩。好，到了安稳的环境，瞳孔缩小，口水分泌增加，心跳慢下来，支气管收缩，胆囊分泌增加，消化道开始作用，膀胱可以排尿，直肠也比较放松。看到没有？它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功能。好，我们再看第245页。 可以说交感神经的作用是吃力的，是催促身体的每个地方紧绷起来，保持注意来面对危机，当然也就让人心情紧张。而副交感则是在一个人感觉安全、没有缺少、没有威胁的状态在作用，让人能够恢复放松。无论谈生存、健康、疾病、疗愈，我们能做主的主要是脸四肢躯干大小、肌肉的动作，也就是身体外在的动。至于内脏、血管、气管、内分泌的运作，绝大部分是头脑做不了主的，但我竟然发现了一把钥匙可以切入，这怎能不让我有很深的感触。以上就是讲好，我们能够操控的是什么，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感觉跟运动这部分嘛。那绝大部分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运作跟功能是你的主观意识没有办法直接操控的。但是博士说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以介入哦。好，我们来下面这个很重要哦，这个连我们念医的也不见得在这部分可以有很深入的 去接触到哦。拿来看，从神经解剖的角度来看，交感神经的紧缩作用是透过许多分散的神经去传达讯息。画重点，交感神经要去控制内脏、控制腺体、控制这些平滑肌，它要透过分散的神经去传达讯息。如左页图中脊椎跟胸骨上方的黑点，就是交感神经转出去的位置。来，这个图244页的这个图，请仔细看，中间就是所谓的中枢神经，看到没有？上面是不是脑？那下面是不是一个脊椎？那前面的灰色它讲的是胸骨。好，来，我们先看左半边，左半边是不是都是属于交感神经活化的时候所带来的效果？看到没有？瞳孔是不是放大、唾液分泌减少、心跳加快、支气管扩张、血糖上升、消化抑制，看到没有？等等等。好，你看它对应到的图中间这个点有几个绿色的黑点点？上面五个，那又再来呢？1、2、3、4、5、6、7、8、9、10、11、12，看到没有？上面是不是五个？灰色那边是不是五个？那到中间的这个粉红色的地方是不是12个？要透过这么多的神经节，分别去控制这些地方。看到没有？这是交感神经运作的一个机转，你只要知道就好。看到哈？好，再接下来我们看246页的这个文字叙述，副交感神经则集中在红点上，也就是说，身体的放松作用，特别是针对心跳、呼吸、消化的功能，只需要启动一个神经节就能带头来作用。那我们再看右边，右边这些是属于副交感神经的效果，对不对？它刚好跟左边的完全是相反的。这边假设是扩张，这边就是收缩；这边假设是变慢，那边就是变快，是不是完全相反？好，那左边这边交感神经，它必须分别由这十几个神经节来转发讯息，一个一个操作，这样听懂吗？就打个比方，假设我是负责交感神经运作的总司令，我要命令你，我必须，我要命令这个功能，我要找你；我要命令下一个功能，我要找你；再找那个功能，我要找你。我要操控这些，我必须透过十几个人分别去传达我要的效果，这样听懂吗？可不可以？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副交感。你看副交感的点点，你看红色点点，上面几个？几个？两个。 尾那个尾椎剑椎的地方几个？两个。上下加起来几个？四个。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看到没有？那个第二个一下子把几乎中间的功能通通影响了。所以当副交感要启动的时候，交感要找十几个人去传达实际 去找十几个人去传达讯息，我副交感救一个就都救到了啦。这样听懂没有？副交感要反制你交感的这个效果，它容易不容易？容易啊，它搞定一个就可以搞定那边的十几个啊，一个。所以博士才会在上面讲嘛，他找到一把钥匙，切入什么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运作啊，对不对？哦，交感神经这个心跳也变快了，呼吸也变快了，然后肠胃道蠕动也怎么样了，唾液分泌也减少了，哇啦啦啦，哇啊，这边副交感救一个，通通乖乖，通心把它调服回来，这样听到没有？所以才会在呼吸为了疗愈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他就先叫你舌抵上颚嘛。单单这个动作，啊，他就可以启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运作效果。这样听懂没有？好，那来关键中的关键哦，这个关键的神经。也就是第十对脑神经，来各位，脑神经有几对？十二对，听清楚，脑神经有十二对，那其中第十对，好，在神经解剖学上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迷走神经，听过吧？好，迷走神经是，听清楚，它不是脊椎神经哦。它是脑神经十二对里面的第十对，也就是你们刚刚在左边图片看到那个红点点，第二个红点点，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所谓的副交感神经的神经节点。重点是，我发现副交感神经启动的放松反应。透过舌底上颚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全身的紧绷放掉。看到没有？可以哈。好。好，接下来来240页，我们这章把它讲得仔细一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会。原来我当年做瑜伽，或是后来的静坐。这些作业都是让身体放松，从交感神经为主转成副交感神经为主，而马上让吐气拉长，心跳变慢，从肩膀到全身各部位肌肉都放松下来，肠胃的紧绷感消失，包括连眼睛都有变化，眼周的肌肉是放松的，好像眼前的世界亮了起来，身体的毛孔也张开来，就连一阵风吹过好像都可以穿过去，人可以笑，就连脸的肌肉都是放松的，没什么值得皱着眉头摆个脸色，非要跟自己跟别人过不去。这么重大的体会，几十年来，我只要有机会就想带给大家。对想得到健康的朋友，想提高运动表现的选手，或是想追求身心平衡和真实的人，我都认为这一点是关键，而这一点和呼吸脱不了关系。哎，你们就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刚刚前面不是好好的在讲交感跟副交感吗？哦，那交感需要透过十几个神经节来一一控制，那我只要透过副交感的一个迷走神经，我就可以把交感神经的这些功能跟作用做一个反制，做一个平衡。而副交感啊的这个启动，透过舌底上颚就可以了，有这样的功能跟效果，对不对？怎么莫名其妙跑出来，跟呼吸脱不了关系？ 你不觉得有没有 有点突兀？有没有？之前是不是谈交感、副交感，谈迷走神经？那现在为什么谈呼吸？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你们就自己看哈。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好了，有这边蛮重要的。好了，还是练一下好了。来，我们都知道博士有跟这个奥委会有合作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写的一些内容哈。后来在台湾体委竞技处请我帮助奥运国手，主要集中跆拳道、射箭两个项目。我提供许多帮助，尤其在营养方面，让他们用好水微量元素，特别经过有机螯合的真元素，这样的微量元素到的高速螺旋场是身体发挥功能最佳功能不可或缺，对运动员特别重要。除了介绍正确的营养学跟经络科学，有机会我们教他简单的数息跟静坐。好，这里面提到的几个哈，那个所谓的有机螯合物啊，自己有兴趣的时候去那个长庚生物科技啊，去参考，好吧？好，那这边你看最后哈，博士也教这些运动员数息跟静坐。好，另外，我送他们一个专属的话，半开玩笑跟他们叮咛，这是指给他，不能告诉别人。我叫他们随时在心中重复这句话，就像静坐持咒，让他们集中注意力，稳定心情。好，目的是集中注意力，稳定心情。好，选手面对训练比赛的压力需要消化，尤其女孩子在训练比赛期间可能会有生理失调的情况，既不舒服，还会影响场上表现。那博士提醒他们，运动是很激烈的专业，如果能看到随时做感恩跟赞美的功课，马上可以融化前一刻的紧绷、挫折跟张力，而不会累积到身体甚至心理而成为结。来，博士在这边提到的是他跟这些所谓的顶级的运动员的一些提醒跟建议。提醒什么？随时做感恩跟赞美的功课，它可以带来什么效果？融化前一刻的紧绷、挫折跟张力，而不会累积到身体甚至心理成为结。那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系？大大的有关系。各位已经在黑板上写了嘛，自主神经我们没有办法用意志力直接操控，对不对？好，今天就运动员来说，今天主就运动员来说，他的训练是不是很艰苦？比赛竞争压力有没有很大？万一输的时候有没有很怄？那你想想看，他会启动什么？尤其是比赛，对不对？好，听清楚，今天假设我在事前，在训练这些选手的过程当中，我就提醒他们，不论胜败，比赛一旦结束，我就主动上前跟对手、跟对方什么赞美 ，Good job, good work, 表现得很好，恭喜你，赞美，然后感恩我们一起有机会参加这个竞赛。虽然我输了，但是我恭喜你，我祝福你。信念有没有不一样？那你去想想看，一个输的在下面气，在下面怄，在下面自责。那一个是他放下这个输的不甘愿、自责、后悔等等，而愿意主动去拥抱对方，去祝福对方，去称赞对方，去感谢对方，心态是不是不一样？那你去想想看，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行为，对这个生理结构反应会不会不一样？
会，
带来是一个更健康的心态，这样听懂吗？好，各位，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你们，这样的建议跟提醒，我们虽然不是这种顶级的运动员，我们拿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操作，可不可以？
可以，
一样可以。也就是随时带着感恩的心做赞美的功课。 你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哦，你真的打从心里面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知不觉你在间接操控你的自律神经失调，用一个平衡的方式在运作。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你啊身心的好处。能听懂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强调所谓存在状态掌握接纳放下臣服感恩宽恕，讲起来都老生常谈啦，大家都会晓背啊啦，背到拢烂去啊啦，是不是？但是你真的做到了吗？不见得。好，那真的有的话，那真的是恭喜。为什么？因为你给自己带来是一个身心平衡跟疗愈的效果。你感恩跟赞美对方，但是获得最大好处的是谁？是你自己。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那讲要死有影。真听懂没有？好，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说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在黑板上写的这些字，这些字坦白说看起来每一个都很普通，对不对？但是你仔细去体会起来，字字珠玑。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你想想看嘛，过去我们没有上课，我们听到自律神经失调，我们觉得两手一摊很无奈，对不对？那我就是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受害者啊，对不对？我不得已我就要去吃药啊，我就要找心理諮商啊，做心理辅导啊，有的没的，没几天片啊，又撸不撸大坑啊，一点效果都没有啊，那个药吃了以后又上瘾啊，戒也戒不掉啊，是不是很痛苦？哎，那上了这个课以后你会发觉啊，我讲不细有影，对不对？太郎棒会弄挂嘛，跟我自己搞我自己啊，是不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知的时候 OK， 好，开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实际去操作，去面对跟练习，对不对？那这本书就很简单，呼吸，呼吸。我前两天，好，还有同学跟我，好在探讨，好到诊所来又问，就这个这本书为什么搞一个400多页？对不对？呼吸有什么难嘛？对不对？把里面的这个有关练习的这个章节，好重点式的整理在一起，10页就搞定了啊，是不是？那干嘛写出400多页？那我就讲嘛。我说博士何许人也，活菩萨转世嘛，对不对？客观一点，21岁就拿洛克菲勒大学的这个医学跟生化双博士，著作等身，那种国际一流期刊的论文几十篇，这样的所谓的学术界的高度，今天出这本《呼吸为了疗愈》的书，提到了这么多的内容，而且非常有系统的，从一开始的呼吸生化学，到中间的呼吸生理学，到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呼吸神经学，到后面我们要延伸到的身心灵的整合。看过那个金字塔那个图没有？之前我们解释过吗？你看到目前为止，我们透过我的解释，透过我的这个说明，透过从医学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你们写了多少好东西，对不对？同学，对，那个笔记自己看了有没有很爽？真的，打开一看，你会觉得很过瘾啊！这辈子活到现在，竟然可以接触到这么棒的好东西耶，这么专业，这么精准，然后这么有系统，一气呵成。然后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操作的一个系统嘛，对不对？对，这就是博士出了将近500页的这个目的嘛。今天真的要让各位练习呼吸，容易不容易？ 太容易了嘛。那感觉偏张 QQ 嘞，那么长吸短吐，短吸长吐，对不对？憋气啊，吸气后憋气，吐气后憋，什么弄一弄十页就搞定了啊。然后一人发一本回去操作，上什么课？无聊，讲这些多余，是这样子吗？不是啊，这些东西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花时间、花心思、认真、专注的去把它听进去，然后做笔记，让它变成是你的尝试，听懂没有？变成你的尝试，哇，听清楚哈、哦！你在这一辈子学的东西，你所有的转世轮回、日后的转世轮回，通通用得到。这个功夫，这个时间花的值不值得？绝对值得，绝对值得。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好，请再翻248页。好，那博士刚刚特别提到嘛，哈，他有教这些专业的运动员一些静心静坐、哦、冥想的一个练习嘛。好，你看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这些运动，我们只讲运动员哦。好，当然你可以把它转成，就是说，假设我也做这样练习的时候，哦，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我接触过许多运动员，他们都表达类似的体验。明明比赛是非常快、非常激烈，但他眼前的一切却好像是慢动作发生，内心非常平静。这种经验也就是一种心流的体验，离不开专业技能的熟练度，也和临场专注、心态够诚恳有关。好，这个你要看，假设你喜欢运动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非常顶级的比赛，好，那些得冠军的那些球员，你在访问的时候，他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心得，就好像我们看起来很快，对不对？但是在他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好像是慢动作，游刃有余。啊，各位，现在你去体会一下，各位，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变动的，听清楚哦，时间的感受，它是因人而异哦。今天透过静心静坐这样的一个专注，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好、哦，两个人不一样，结果你会觉得时间很快，动作很快，你会很仓促来不及。但是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就利用那个动作，好、哦，我很流畅就可以把它做完，那个效果就更好。这样听懂没有？好、哦，这个要各自去体会。等到我自己搞运动的。好，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深刻的体会。好，立华同学，哈，我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反应力有没有非常好嘛？哈，你在旁边也看过一些。好，那其实所谓的非常好，其实就是这个效果，因为那个立华同学也常常到那个体育场去打球，那他会在旁边观摩。好，那我们在场上，我们会有一些类似像比赛竞技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的反应，坦白说，在我们，当然我的技术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就我们同样水平的这样的这个成员来说的话，我的反应是比别人要好很多的。那其实所谓的好很多，就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别人来不及，我会来得及，那就是进入到一种心流。那个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你要自己去体会。啊，这个都是可以训练的出来的，这样了解没有 ？OK， 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检测。我们刚刚不是讲我们身体有交感跟副交感的这个运作吗？好，很有趣。那个鼻子是不是左边右边会轮流通？好，鼻子左边右边会轮流通，跟交感副交感的运作。又有相关性。OK， 好，来，你看这个是什么哈？叫做检查自律神经状态的小游戏，哪边鼻孔比较通 ？OK， 好，来，你看第二段，轻轻松松的用鼻子吸气，鼻子吐气，观察一段时间，用三次呼气的强度来做比较，结论哦，看到，如果右边 呼气比较强，代表这时的交感神经作用比较旺。如果左边的气流明显一些，表示副交感神经放松作用比较强。自己试试看，现在就可以试。好，左边右边试试看，它两边的那个气流量不一样。你看，像我现在哈，我示范我哈，我现在是左边，我把右边塞住，用左边，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哈，那我把左边塞住。我现在右边完全塞住。所以代表什么？
副交感。
我现在身上副交感为主，表示什么？表示我现在非常的放松。这样了解吗？很有趣，自己可以试试看。然后这会交替，我不是24小时都是左边通右边不通啦，它会换。这样了解吗？所以在下面博士建议嘛，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表格，好，去观察在一整天当中，好，你多少时间处于这个左边鼻子通，多少时间处于右边鼻子通。好，你来看，在第二，体会身心状态。好，大多数人不清楚自己在什么状态，需要一点提示才会主动去体会。好，你可以体会一下自己现在的状况，像是身体哪边比较紧绷，好，哪个地方不自在，或者是心里正不断重复某个念头或感受，这样的自我觉察只要知道就够了，不需要特别去分析了解，甚至不需要透过练习去克服它。看到没有？知道就好了，就放好，不是刻意的去分析去操作，说靠腰啊，现在我的左，像我刚这个是右边不通，好，左边通，那假设你是左边不通，好，右边通，那你要刻意的去操作，操作不来，这样听懂吗？所以不需要，不需要刻意的去操作，好，只要知道自己好在一整天当中什么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了解就可以。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好课程内容让大家去操作。好，另外请再翻250页第44章，两个鼻孔轮流呼吸。另外看251页，250页的第三段，有专家认为，调控鼻循环的机制跟自律神经的周期变化有关。交感副交感的交替活化，在体内造出一种动静跟动。在体内造出一种动静和动的交替的运作周期，左右轮流通气的鼻循环，反映了交感跟副交感的轮流活化的情况，要了解吗？好，来再看下一段。我们身体的主要器官都受到自律神经支配，也因为如此，各种生理作用都可以观察到交替变化的周期，就是当时是自律神经的哪一边比较发达，鼻循环也就这么被认为是附属于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种作用。有意思的是，反过来也行得通，透过左右鼻孔的呼吸也可以调控自律神经的状态。好，这里就不是建议了，好，说可以试试看。那我们刚知道嘛，你的左边通代表是副交感活化嘛，右边通代表是交感比较活化嘛。好，那这段提到反过来怎么样，透过左右鼻孔的呼吸来调整自律神经的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研究指出，连续6周每天用左鼻孔呼吸1小时，比起用右鼻孔呼吸1小时的人，前者的迷走神经张力、心率变异，这后面会再解释哈，心血管疾病都有改善。左鼻孔呼吸的受试者血压降低，而右鼻孔呼吸者则血压变高。 一个很有趣的临床实验哦，这样懂吗？那这临床实验它只需要多久？一个小时。你强迫自己一个小时都用左鼻孔呼吸，它所带来的效果跟假设你强迫自己只用右鼻孔呼吸，那用左鼻孔呼吸的，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副交感就是迷走神经张力会增加嘛，心率变异会变好，心血管疾病都有改善，然后血压会降低，这样听懂没有？有兴趣的回去试试看。那要怎么做？很简单啦，你就拿卫生纸把它塞起来嘛。对啊，不用压啦，你就拿卫生纸有没有？卷卷卷卷卷，卷到一个一定的大小，然后轻轻的把它塞进去嘛。就可以试试看啦，把它塞一个小时。不要塞在右边嘛，这样听懂吗？不要塞左边哦，塞左边你就刚好是反效果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测副交感对你的这个好处嘛，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塞右边哦。好，来，这个是我们现代医学透过临床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对不对？好，你看接下来博士怎么说。这个发现在古代瑜伽的文献不是新鲜事，代表什么？代表在古代印度的那个地方，这些练瑜伽的人早就知道用左鼻孔呼吸对身体会带来这样的好处嘛。瑜伽经典甚至会指定应该只在左鼻孔畅通时进食，好不好玩？你没有，就是你左鼻孔畅通的时候，代表它的副交感是活化的、活跃的，这个时候的消化能力是不是比较好？对，来，有没有听过运动完以后不要马上吃饭？为什么？因为你运动完的时候绝对是交感比较旺嘛，所以这时候吃下去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一定要让它沉淀一下、休息一下，让这个交感神经的活化逐渐退去，再来进食，不要马上，来，不要吃饱饭马上运动，不要运动完马上吃饭，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你吃饱饭马上运动，你吃饱饭是不是要启动副交感？就你马上运动，是不是变成交感活化？你消化就不良了嘛，对不对？那你刚运动完，激烈的运动完，你又马上吃东西，一样会消化不良啊。所以听懂了哈，都一样哦，运动前、运动后，都不要进食，也要给他一段时间。OK， 好，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副交感神经作用为主、消化功能运作顺畅的时候用餐。瑜伽经典还提到，右鼻孔呼吸时，人会更加警惕跟专注。用神经科学的语言，也就是右鼻孔呼吸会增加交感神经的张力跟警觉性。打个比方，假设我现在要 do something， 必须专注，对不对？好，那我就把左鼻孔塞住，是不是？我把左鼻孔塞住，是不是就逼着我交感要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候我进考场，专注力特别好，解题效果特别高。懂吗？辩论比赛的时候，哇，那个特别的犀利，那个战斗力特别强，懂这意思没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反向操作，看你当时是在需要做什么，需要放松的时候，你就用左鼻孔为主；那你需要比较专注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看怎么操作，用右鼻孔呼吸为主。OK， 来，再看接下来有趣哦，晚上睡着了。各位，你睡着了，鼻循环的这个交替也没有停止。有些人喜欢侧睡，是因为另一侧的鼻孔比较畅通，比较容易睡着。来打个比方，假设你是右侧躺，习惯右侧躺，对不对？好，左边鼻孔是不是朝上？所以理论上是左边鼻孔畅通。假设你喜欢左侧躺，就表示你的右边鼻孔比较畅通，侧躺的这个情况。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哈，侧躺的时候压在枕头的那一个鼻孔多少有点塞，因为它朝下嘛， OK， 而没有筛找的那一侧是通的，就是朝上的。如果从这些结果来看，右侧睡的人是因为左鼻孔比较畅通，可以改善睡眠品质跟放松的程度，这与副交感神经活化提高比较放松有关，没错吧？那你想看你右侧躺，是不是左边鼻孔朝上，左边比较通，是不是副交感比较活化？啊，是不是在睡眠当中有助于你放松，有助于入眠？这样懂吗？那倒过来说，左侧躺的时候呢，右边鼻孔畅通，相对来说，听清楚哦，你在睡觉哦，但是相对的交感神经比较活化，还是在睡眠当中还是属于相对的比较紧绷。这样听懂吗？所以就学理来说，右侧躺跟左侧躺哪个对生理运作比较好？
右侧躺。
好，各位看过卧佛没有？
有。
卧佛就是佛像是睡觉的。来，各位，你看过的卧佛，你想想看，回想一下，都是右侧。你绝对不会看到卧佛是左侧躺。也就是说，你进去看到的卧佛，对不对？他一定头在你的左边。不是啊，他是副交感啊。啊，你就不要再问这个了啦。那你平常说还是有左右嘛，还是左边右边在轮流啊。但是我们今天讲说你是右侧躺跟左侧躺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各位现在听懂没有？好，另外各位，我再提供另外一个医学的角度。那、啊、你想想看哦，哈，拍谁了哈？睡觉，这是右侧躺，对不对？心脏偏哪边？偏左边，中间偏左。所以理论上，假设这是中轴的话，心脏是不是在这里 ？OK， 那倒过来，倒过来。这是左侧躺，心脏是不是在中轴的偏下边？那各位，哪个心脏的运作会比较轻松？所以建议可以要侧躺的话，尽量右侧，尽量右侧。为什么？第一个，左边鼻孔通，代表的是副交感放松，对你的睡眠放松。绝对有帮助。第二个，你右侧躺的时候，心脏相对的在比较高的地方，心脏是不是一个 pump？ 那你这个马达放在楼上跟放在楼下，哪个效果好？当然放楼上效果好啊，一样它在压缩嘛，对不对？那它偏在上面的时候，它压缩的时候效率好啊，所以右侧躺是有道理的哦。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你看哈、哦，古代的经典瑜伽也认为右侧睡比较健康。那现在我们透过学理跟各位做说明。好，瑜伽士还会鼓励人练习鼻孔交替呼吸法，来平衡鼻循环的作用，让人放松并改善身体机能。这样了解吗？好，在这边特别强调哦，并不是说你右鼻孔呼吸不好哦。而是它在不同的状态底下，它有不同的生理上面的功能嘛。你要放松的时候，当然是以左鼻孔为主嘛。但是你必须要专注的时候，好、哦，你必须要有精力付出的时候，相对来说，这时候要用右鼻孔为主。这样了解吗？那睡眠的时候呢，当然是放松嘛。所以睡眠的时候，当然希望是用左鼻孔为主，而右侧躺，好、哦，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哦，另外对心脏来说，它的运作也比较轻松。这样可以没有？好，上到这里，谢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